西汉孤魂，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记，作者越南，演播探花，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二集，
这样做违不违反科学考古程序啊？
侯良仍然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谨慎的职业习惯提问着。
啊，这在考古学上是允许的，是符合科学发掘要领的。当年北京的定陵发掘开始时就是用的推土机等大型机械，直到发现地下悬宫后才人工操作。其他好多大型墓葬的发掘也是这样做的，马王堆的发掘也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呀。
熊传新真诚而认真地回答着。
老崔，我看传新说的有道理，咱们商量一下看能否实行。
侯良以谦和的口气转身对在旁边抽烟的崔志刚说。崔志刚把含着的纸烟从嘴上拿下来，将杨森、杜丁华、张新如等几个组的负责人叫过来，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同意熊传新的提议，由侯良和石明初到市里联系借用推土机。很快，湖南省机械化施工站和长沙市101工程指挥部分别派来了一辆推土机，日夜不停地在土堆上下工作。只十几天功夫，一号墓的封土全部被推掉。一个南北长20米、东西宽17.9米的长方形墓口显露出来。推土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撤出工地，剩下的工作就要靠人工一点一滴地去做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墓穴，在湖南这三湘之地，恐怕是谁也没有见过。不只是年轻的发掘者感到惊奇，就是一起来发掘的几个前土夫子，这是一城博物馆考古技工，也大开眼界。他们在长沙四周挖了一辈子墓，也从未见到规模如此壮观的大墓，甚至在他们几代祖师爷留下的传说中也从未闻之。众人一下子兴奋激昂起来，每个人的心中骤然增添了从未有过的欢乐与希望。在这种亢奋与希望中，男人们格外卖力地掘土勘测，姑娘们也毫不示弱地奋力做着他们各自的工作，恨不得一先将墓中的填土全部掘出，然后打开棺椁，看看里边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宝贝。当大家发掘到墓穴东侧第二层台阶的中部时，只听正在挖土的女讲解员邵明荣大声说：
奇怪了，咋这里有个洞呢？
什么洞？
众人听罢迅速围拢过来，只见一个约有电线杆柱那样粗细的圆形洞穴直通地下，里面黑洞洞的，看不清有多深。有人取来手电筒打开往下一照，约有2米的深度，用手抠抠周围的洞壁，是颇似红色的火烧土，坚硬异常。
是不是盗洞啊？
崔志刚急切地问着。
好像不是，盗洞这么细，人怎能钻进去啊？但也不能排除，可能是盗墓贼用什么工具打的洞。不过洞壁咋又这么坚硬呢？什么工具能造成这么硬的洞壁呢？
熊传新蹲在洞口，像是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的沉思。
任师傅，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你来看看是咋回事。
崔志刚将曾当过土夫子的技工任全生叫过来查看。任全生有些不太自然地走过来看了看，摇摇头对崔志刚说：
我也看不透来，像盗洞又不全像。嘿，这鬼子到底搞的啥名堂？
面对这似是而非的回答，崔志刚颇为不满。他卷起一支纸烟抽着，在坑边转起圈来。过了一会儿，他对众人说：
既然搞不出名堂，那就别在这里干瞪眼瞅着，快接着挖吧。
此时侯良走过来，有些不甘心地对熊传新等几个小伙子说：
今天晚上你们回家查一查史料，或许可以弄清楚呢。
几个小伙子点着头，又拿起铁锨箩筐干了起来。本来关于这个神秘洞穴的讨论已经结束， 可几个在工地发掘的书生听了侯良的一番话，晚上回家果然挑灯翻起了古书。第二天一早，习惯较真的书生们都眼角带着血丝，提着不同的史料来到工地宣布自己的查阅成果。熊传新将自己带来的《太平寰宇记》北宋时代编写第114卷打开，指着上面的一段记载说，长沙县东侧十里有西汉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之双女冢，坟高7丈，我看这墓说不定是汉代的双女冢嘞。熊传新说完，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杨森也拿出自己带来的《湖南通志》，清光绪时期编写，指着第36卷上面隐逸统治的一段记载说，二姬墓在长沙县东，看来熊传新和我是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个墓应该是汉代长沙王刘发两个母亲的葬处。杨森的话音刚落，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杜丁华却突然插话，谁说是英雄之见？如果是英雄，也最多算半个草莽英雄啊！你们过来看看这一段。大家围拢过来，将目光对准湖南通志引旧时宜的一段记载，长沙定王发墓在东门外，及其母唐姬墓各高13丈，其间相处3丈。杜丁华抬起头来对熊传新和杨森说，你们看到了吧，只说对了一半，我认为啊，这是刘发和他母亲唐姬的墓，应该叫男女混合种。站在一边慢悠悠地抽着纸烟的崔志刚默不作声地将杨森和杜丁华手中的书拿到手中端详了半天，突然说，嘿，这两部书不都是湖南通志吗？一本书咋有2种说法？这个编书人鬼子是咋搞的？此人呢，一定是个两面派啊，林彪式的人物，政治上不可靠。众人听罢大笑，随后发掘队员一边争论着，一边取起工具，又开始新的一天的发掘。虽然崔志刚认为书生报来的史料不可靠，而后来的发掘事实也确实给予了否定，但工地上的多数发掘者却围绕着这个洞穴及墓主问题仍争论不休，有人为之盗洞，有人坚持否定，有的人干脆在程唐两姬的双女冢之说上做起了文章。因为除以上的记载外，湖南通志还特意引述了其他史书上的一段故事，交代了两姬的生平。按书中所言，汉景帝有个极其美貌的爱姬，姓程。某天夜里，景帝召其入宫侍寝，程姬因来了月经不便同床，便令其侍女唐儿前去伺候。景帝因喝得大醉而不便真伪，便在唐儿身上种下了龙种，后来唐儿果生一子，取名为发，自己也因生子有功，被景帝封为姬。刘发长大后被封为长沙王，程唐二姬死后就葬在了儿子的封国长沙东郊。刘发思母心切，便在其母的坟上竖杆，杆上白天挂旗，夜间挂灯，以便刘发在城内修建的定王台上经常遥祭哀思。根据书中记载的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有发掘者认为，在马王堆1号墓2层台阶中部，女讲解员邵明荣发现的那个细细的洞穴，便是刘发当年竖旗杆而留下的痕迹。本来作为考古发掘人员，对史料的考证、争论以及猜测都属正常之事，但由于马王堆的神秘莫测和程唐二姬所特有的传奇色彩，使这个猜测很快变成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流传于社会，并由此掀起了一场预料不到的轩然大波。这场轩然大波最后竟莫名其妙地将著名文史大家郭沫若卷入波浪的漩涡而不能自拔，致使哭笑不得的郭沫若不得不站出来大声疾呼，我是冤枉的，我什么也没说。这自然是后话，暂且不提。
西汉孤魂，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记， 作者越南，演播探花，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